烦恼了吧？子夜，述而第七，从述而第七的找到了吗？子夜，患疏时饮水，屈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以我如虎饮。这个患疏，那疏食呢？就是说吃那个粗茶淡饭。哎，那这个孔子呢？他说吃这个。这个饭呢是动词的，就是吃这些粗的那个食物啦、啊。那只有喝个水啊，哎，那屈肱呢，就是说用这个手这样子当枕头的，这样子，哎，屈其背而枕之，对、就是，就好像是虽穷到如此呢，也乐在其中。你们一般人说他这么苦，怎么会乐在其中呢？很难想象吧。他是乐者，乐其道也。那中庸隐他说率性之为道，那有道者呢无所不乐。因为啊，你啊心乐在这个道里头，不为那些人事物所累啊，说不为任何事情所累，就是不执着那一些人事物啊，你就会感觉很快乐。一般的人是苦是因为爱不到就想强求，那失掉了就很痛苦，这样的无印炽盛的这样子很恼人啊，所以他会很不快乐。所以他这里有道的人呢，他心就很安稳了，很快乐了，所以有道无所不乐了。他像那个有一篇前面讲的，是前面后面有一篇讲说朝闻道夕死可以，何况是贫穷，不义而富且贵呢？即是不以其道而得富贵，无道而富贵，他人虽感心性啊，就是感觉说哇，这样子不易得来的这种不劳而得来的这种富贵，他非常的高兴。那孔子呢，他认为说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像浮云的一样，为什么？你不用正常的道理得来的这些富贵是马上就会没有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命中有的就是有的、啊、你不必去拼命追就有了。哎，我这样讲不是说你不用工作就有钱了、啊、不是啊，就是你稍微你的运气就会比较好，就是说我去随便找个工作，那个工作就很容易得来的。哎，那旁边的人都有很善的眼这样子过来的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去求这个富贵就真的能得到。那你用非法的去求来的呢，那这样子的话所得来的马上就会失掉。为什么？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道管道过来啊，正常的管道过来的话呢，他会很安稳啊。哎，所以孔子说富贵而不以义者呢，以我如虎饮，非己之有。这兄不是我应该得来的，我用勉强去得来的，用不是正常的道理得来的话，那孔子就认为说他把它当成浮云一样。那浮云呢，你看那个天上的云呢，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有没有？其实啊，你看天上的浮云啊，就可以观无常了、啊，因为我们的心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是不是？你叫他说不要乱动啊，不大可能。气火党年纪也是刹那刹那在老，不可能。如果说气火住在那个火党的地方的话，它可以让你不衰老的话，那大家也愿意去那里。不是，那个是无常呢，是。很平等的，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经过，不是只有孔子他才懂得无常观，是佛里头就有常常讲这个无常的这个观点。所以孔子他在讲说，如果不是用正常的这个道理去得来这个富贵呢，他就把它看成像浮云一样的。那浮云在天呢，会自己所有，自己所有呢为是本根本的道理，根本就是仁义啊，仁义呢我们本来具有的啊，你不必去求我们本来内心就具有的这一些的。那黄叔呢，浮云又有意义说，浮云呢既善无常，他马上聚马上就散掉，所以既善无常啊，犹如不义之富贵，富贵那个既善呢，他也是刹那间就没有啦。哎，所以你看那一些去强求得来这些富贵啊，等他失掉，也许是他强求得来的，他还没有享用啊，就被抓进那个监狱里头坐了，那个是冤枉当小人呢。 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他就不把富贵当成是他所强求的这个对象。所以啊，那智者人他知道富贵是因缘所生法，是你前世没修这个福啊，就不可能享有这些富贵的东西。那非我能追求的哦，所以心呢常常观无常啊，逆境啊顺境啊都很快乐。为什么？逆境来刹那也会过去，顺境来刹那也会过去。所以有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就会说忍一忍忍一忍，等一下就过去了，因为无常等一下就过去了。所以不懂得这个无常的人，他会去强求啊。所以孔子说他换书时啊，那屈弓而枕的，就是这么很简单，屈着这个弓这手臂呢，在这样的睡呢，就有一种是高枕无忧那一种，因为他心里很安乐啊，他乐在其中矣。他乐是乐这个道，乐这个华喜，这个道的华喜，他很快乐，因为他知道这个道，所以他就不义而富且贵呢，他就把他当成是与我如云，我就把他看成像浮云一样的，不停的在动，他不会去追这一些无意义的事啊。所以读这个儒家思想可以使我们增长智慧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就有无常观在里面，如果你懂得无常观的话，你逆境顺境里头就不会很苦，就哇，我追了追拼命的追，然后追来没多久就又失掉了，那再追也很苦，失掉也更苦啊，几乎都在苦中央里头。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无常里头，你就不会去强求了。哦，富贵来也富贵，那没有也就没有啦，就这样子能心里就很安然的而过。然后接下来说，子曰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矣，可以无大过矣。那这一篇呢，孔子呢他何年学易呢？易就是易经啊，他什么时候学易经呢？那诸注呢昏隐难考，所以每一家的注释都有他的说法，都很难去考证呢，尤其是年代太久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一般人都是以史记来，因为史记它比较正确。所以史记啊，孔子世家为在晚年呢，那个皇叔为孔子儿时，那时候已经七十五六了，就是说故隐教我数年呢、啊，五十以学矣呢，这个就可能不可能的。所以那个行书谓加数年方至五十，子四七呢，即依这个世家呢，孔子世家呢，那晚年呢，则五十学矣，那是不可解的，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五十啊，它是一个物，这比物啊，五十跟这个足啊都很接近，它样子很接近，他认为说可能是这个足的用最后他来学易经，就到晚年最后的时候他再来学易经啊。这个五十呢跟这个足的样子有点很像啊，所以他们都把它判成是足，就是最后晚年才来学易经。虽然我们都是像那个经教四书补注啊，它也是依实际的，所以我们不是做考证的工作，所以不必去管它什么，我们只要抓住一个我们就说那一个就可以了，就 OK 的，不是做考证的工作。那实际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做呢就是假我真假如了，假如数年后呢，若是我以一亿呢，则彬彬的说，假如呢再过几年以后呢，我再来学这个易经呢，则能文质彬彬，文跟质就会等词啊，文质彬彬啊。那这个家呢叫做正作假，假的功，而五十呢做这个我们刚才足啊最后啦。那他这样讲，他说盖时孔子已经七十几岁了，他的史记里讲说孔子已经七十几岁了，那这个五十呢他是比物，应该把它写成足才对。那学易呢，因为易经里头啊，他能明了吉凶消长之理，那进退存亡之道，故可以无大过。 这个易经里头它是一个很深的这个学问啊，所以以前我们那个老先生，我们都一直求他说，老师讲易经吧，他说即使我讲你也听不懂。为什么？他说易经第一个一定要有四书的底子，你才能听得到懂。哎，那孔子他为什么讲这样子呢？因为啊，孔子啊，他认为说再过数年呢，说我到晚年的时候，那学易啊，就是学易经以后，那潜心于易经的这个道理呢，那这个五十知天命而学易经呢，那几乎无大过。这有一家是这样子讲，说五十知天命而学易经呢，那几乎可以无大过。哎，那这个实际他不是讲，他是不是这样讲？他认为说，最后他来学易经，这样子的话，他才没有大过。没有大过，就是说，孔子呢，他这个人呢，他因为他是一个修行人，他一直认为说他有，哎，还是不完整的这个智慧。他一定要学到最深的时候，说年纪比较多的时候，学到最深的时候，他再来最后再来学易经，这样子的话比较没有过失。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想了，所以那个我们的老先生他认为说，孔子就这么慎重的讲这样子啊，我们学这个法呢，也不可以说太轻率的这样子去学他了。所以我们跟他讲了好几次，他都不教。然后只要你把四书呢，这个人情世故你懂得以后，该坐在里面就 OK 了。所以这个四书啊，几乎是我们进德就是学习这个道法的最根本，就从四书下手。这个论语啊，几乎都在讲这些四象，你从四象里头容易了解，你要从这个四象里头去深入。那这里易经呢，他在讲说学易呢，他要明了这个吉跟凶、消跟长的道理，进退存亡这个道理呢，可以无大过。这个几乎都在讲说，知道这个正确的因呢、啊、以后呢，以一正确的因然后去修学，就得到正确的道理。所以孔子呢，他还一直认为说，他要把他学到最好的时候，晚年的时候他再来学易经。他说盖圣人的身见易经的道理哦，知无穷而言以此，以教人呢使其不可不学。因为孔子他认为说，易经也一定要去学啊，因为你去学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一些道理啊。为什么会有吉？为什么会有凶？啊，所以你不懂得做善事就是吉啊，做恶事就是凶啊。你不懂得，我现在讲的这是最浅显的啦。那易经里头就在讲说，几乎都在讲这些道理，因果的道理啊。你做这个事就会有得到这个做善的就得到这个善报。像说易经里头最有名哦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哎，你常常积这个善的话，你周围的人都会得到这个好的善报，会有人好的因缘来跟你相接触的。所以有人就说，哦，常常碰到坏人，啊，你听过人家说，人家一辈子没有碰过坏人，呵呵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造这个恶啊，就碰不到啊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，就好像我姐姐讲说，好像世间好的都被我们全家人拿走了，我听他讲更好笑。世间的好事都被我们全家拿走了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可以做，我们就长时间处在这个善的环境里头。啊，周围的来跟我们结缘，全部都是好的人，是因为我们懂得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我们一直坚持的，我们不可以造恶，我们得来的果报就是这么好的，这么美好的。所以我真的活到快60岁，我发现说周围人都是非常好。有人说碰到哪一些恶事，我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恶念，也没有这种想法去侵犯别人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。所以孔子讲说啊，这个易经的道理啊，它是无穷的哦，无穷尽而言哦，所以教人呢使知其不可不学，不可以不学，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，又不可以很轻率的去学它。为什么？它的道理很深奥，你不可以用很浅显的观点去学它，那是学不到的。 所以不可以用那种很简单的心态说去学它。像说有人学佛，这个学佛很简单耶，他认为佛经念一念就是学佛了，差远的啦，差远的。我跟你讲，学佛经那只是告知你怎么做才是对的，那你读着佛经以后就要把佛经里头那个观念变成我的观念，把你以前不对的错的观念把它转过来，那你才去行在善里头对的里面，你这个福报才会增长，智慧才会增长，是要你会去转过来，变成佛经的观念变成我的观念，你要有这个才叫做学佛。需要不是没，不是说永远不可以啊，因为我们学佛的层次很多啊，很多啊。为什么？就跟读书一样，有的人只有读幼稚园啊，有的人已经读到博士啊，那你总不能幼稚园跟博士这样相比啊，他是这样的，有层次的，一层一层的过来的。那我们人呢，在依佛经讲的，我们人呢是有，我们是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无限的生命里头。那无限的生命里头，有人前世已经修了很长的时间了，我这一世才开始起步一点点，那慢慢的一直学一学，就一直累积上去的啦。你不必跟别人比，跟你自己慢慢的去学就可以了。只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。所以啊，孔子说圣人啊读易经啊，他这个伪篇啊他断了三节，因为古时候都是竹简，他竹简读了好多次了，那竹简那个绳子就断了，他到了年老了还是说再加数年，已经断了三遍，读得滚瓜烂熟了，他还不敢说他学得非常好，他一直说再过几年呢，等到年老一点，我再过几年再去学呢，且不至无过，这样子的话且减少我的过失，故可以无大过了。所以啊，有过呢不至无哦，故能至于无哦。所以你有过失，我们不能说我永远都没有过失，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还有细微的。所以孔子他有看到啊，他说他能学到几乎都没有过失的哦，少过世以后啊，然后他才去学这个易经啊。那这里是圣人呢，所以为圣人呢，是因为圣人他懂得他的功夫呢，用把他修行的功夫告诉我们的，知道我们要先知道我的过失，然后再进化，最后能修到这个极境无漏的，就是没有烦恼的，这样慢慢的一层一层的过来。所以孔子他也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所以难怪我们那个老先生他不讲易经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刚开始也是不了解，老师你怎么不讲，你明明会讲怎么不讲，他说我讲了你也听不懂，他就直接跟你讲我讲了你也听不懂，因为他讲的是实在的话，不是用随便唬你的，他这个讲老师，这个老师他认为说我讲这个课一定要让你们听得懂，这个课才有意义，不是说我讲得很深，那我讲完了你听不懂，那对你们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，他一直认为说你一定要到这个程度听得懂，那我才去讲。所以这里讲啊，易啊之为书呢，虽然易经啊之为书呢，广大西备，以言学道而要始于悔过，终于无过。说这个易经这个书呢，它有广大皆备的这一种包含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在里面哦，所以啊，以言学道呢，所以这个学道的呢，要以始于悔过，刚开始呢，一定要修正自己的过错，才能深入到他的内涵里头，所以终于无过，等到都没有过失以后，他再来学，是吧？人不欲学呀、人呢、不学易啊，说人如果不学易呢，虽有过。而不知，如果你没有学易经呢，虽有过失，可是不知道。那孔子呢，他至于道，他读的这个易经的伪篇三绝，说读了三遍，有那个伪线啊，线已经断掉三次。所以至于老呢，由曰，他老呀，到已经年到的时候，年老的时候，他还说加年，再加几年又已学，且不至无过，这样的话，他才能没有过失。故曰可以无大过，这样子认为，孔子才认为说这样子他才没有大过，因为他学的主要是要讲给人家听啊，他不可能学的我自己学就好， 他学的希望能讲给人家听，他的用意是在这里，说福有过不自无哦，故能自于无呢，此是圣人，所以为圣人。说有过呢，是你不可能说没有了，到真正的自于无呢，真正没有过的呢，哦，孔子还在求没有过，没有过失，可见他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，他一直求他，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就是太粗了，他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认为说我哪有过失，那别人家挠我，我生气，那我一定生气啊，你来挠我啊。不是，修行的人他不是用这个角度看的，他认为说人家来挠我是对我一种考试而言的，我能把心安住了，对外面的境界也不会起伏太大，这个是对一个修行人的一个他的指标，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能克服他的习气，烦恼习气，这样的话他的贪嗔痴才能慢慢的一直减弱下去的。所以啊，修学佛法跟儒家思想的是一个很接近的，所以儒家思想他讲的把生活里头讲的比较细腻啊，讲的比较完整而已。好，接下来说子所雅言，诗书子礼皆雅言也。所以孔子所用的这个雅言呢，是读诵或教授这个诗书子礼的时候，那个诗书呢，就是子礼皆是雅言，雅言说教人之常言。那诗呢，它诗的一个功能呢，就是理性情啊，把诗啊，就是管理我们的情绪啊，把它调整好。那书呢，这个尚书呢，它是几乎都在说正事的事情。那子礼呢，它是礼以谨节文啊，就执守于日常生活里头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就要用这个礼规矩啊，规矩啊来框住我们。那皆以雅言，雅言就是正常的方法，常也，雅就是正常。那集解他这样讲，他说雅言正言也，像我们在写书里头啊，那送给某某人雅正，就是请你把我指正的意思，雅言就是雅正，就指正了。那正曰呢，读这个先王的这个典法呢，必正其言其音呢、啊，然后意全，故不可有所为的讳的，就是用有所避讳的去有。因为古人为什么会避讳？因为就是当时的王啊，他如果他是一个玄啊，你就把他转成是黑的玄啊，他就不敢用玄，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。他不敢称这个玄，他是一个讳，他不敢这样子称，或者另外称一个名称这样子，不敢直接称这个帝王的名讳。这是古代有这样的，现在我们都没有了，没有这一些了。那这个讲说，送那个降凤论语的花威呢，他说记曰：雅而雅以观于古，足以辨言矣。古呢？言古，古的是用古人说的这一些诗书礼呢，皆是古言也。而雅呢，二十篇，所以是古。然后是言、是训这三篇呢，其余皆是推之的。所谓雅言呢，是而雅出于周公、孔子之名正，说雅言这些都是出于这个圣人所说的法，它是正确的道理，没有所违的。没有所违背，他说这个法呢，孔子他所证明的没有失误的。那这引那个这个刘氏正义他这样讲，他说论语呢，这个夫子呢生于这个鲁国，不能不鲁语，不能不说鲁国的言语，他为诵这个诗书啦、啊、读书啦、啊、然后子礼啊，必正言其音，就是说一定要用当时的这个音，他才不会跑掉了。哎，又以呢，周公呢著这个《尔雅》，是古今之一言，通荒俗之书言，以西周王都之音为正。这个刘氏又引：夫子还读义仪及那个诗书子礼，皆用雅言，然后辞义明达，故正以为义前也。 后世人多作诗，用官印，又居官临民，必说官话，即雅言也。他这里讲说语言啊，有地方之不一样，有方言不一样。那孔子呢，就是用当时所说的这些鲁国的话，因为他这个是鲁国人，这个周公做的啊，一定要用鲁国的话来说的。哎，他有时代之意呢，那诗书等呢，五经呢，皆是先王的典法，读音呢，然后结义也不能随时随地的变迁，所以我们现在常常看那一些字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说几乎是用台湾话念出来，那写的这一些话几乎意义都没有了，有没有？现在会变成这样，那过一段时间那会就更大乱了。为什么？他那个字跟意几乎都连不起来了，字跟意是全部连不没办法连起来的。所以他这里讲说，古时候啊，他做这个诗啊，一定要有这个诗韵啊，要有诗韵里头，那诗韵里头就要有八音去把它呼，那八音里头，你才会把那个音阶才会念到好，念到它的标准的音上去，那个旋律呢，它才会配合，因为当时人作诗的人，他就把旋律跟那个音阶啦，包括那个平仄，全部都做上去的，都泼上去的。所以呢，现在的人呢，用那个国语去读这个诗啊，他没办法把它念到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音已经不同了。所以诗现在的人没办法读的原因，就是他当时是用八音做的，要用八音去读，他才能对得准。那由此可见呢，我最担心的说，我们现在这个河洛啊，河洛就是当时的这些中原的、黄河跟这个洛阳交叉的这个河洛啊，河洛威啊，再过几年的话呢，这个变成有闽南这个人种了，那河洛威呢就不见了，那不见了，那就没办法去考究。你考究一定要当时的音阶语言才能读到恰到好处。所以呢，这里一定他说言语呢有地方之书了，有时代之意，因为有时代的变迁。那诗书等五经呢，皆是先王的典法，读音解义呢，不能随时随地的变迁，故读诗书呢，先礼仪呢，皆以雅言，不用读音，不用方言，就是一定要用照这个文音八音去读的。那务须正言其本音哦，一定要用正确的本音去念。因正然后才义全，那纵欲呢，纵使遇到这个君亲师长之名呢，也不可讳，就是也不要去避讳，就是直接的念上去，也不要去避讳这些师长的讳，不可以改。为什么改了以后它里面的意义全部都不同了？所以民族的统一呢，文化之保存发扬呢，全赖乎是全部都是仰赖这个正音来说的。那居今之事呢，雅言论雅言者呢，必学文言，一定要文言哦。那文言你要用八音去念哦，那个才够准哦。那使无文言呢，则无雅言呢。从古代的圣人很有智慧，他用这个文言文呢，不会随着时空变迁呢，它里面的内涵全部都不了解。没有，我们念文言文还是里面的内涵能了解的，即使音不是很准的话，内涵还是能了解的。所以啊，文言文啊才能保存这个古意啊。那中国历代不衰的这个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有文化的传统的家教，说父慈啊、子孝啦、那个尊师习礼仪这一些啊。那白话里头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又有外来语的冲击，所以它的音啊，它的字跟音啊、意啊，刹那在变迁啊，没办法保存的久，所以还是要有文言文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文言文的话的保存里面的内涵，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把这个论语看得懂。这个是我们古代圣人的智慧。所以啊，这一些呢古文呢，后来的人因为越不能了解，越没办法去学习它， 主要是不能普及，也没有这个人去讲的话，它就越来越没落。所以能要把它普及化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，可是它里面有无限的智慧都在里面啊，那没办法去学，那些智慧就没办法去展现出来。这个是我感觉最难，非常可惜的，非常可惜。所以以前呢，那个华阴街那个他阿嬷同学阿嬷啊，他很好玩，他每次我去看他，他就我后来我才发现说，那个阿嬷因为快要100岁了，他不可能再去做这个工作。那我去看他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啊，你都认真学呢，啊，你学的一定爱去教呢，啊，你一定爱教呢，哎，这好的物件，无去又无去，你一定爱去教呢。我想啊，那个阿嬷100岁了，快要尽头了，难怪说他一直叫我说，你得一定爱去教。所以我虽然讲的不是很好，我也还拼命的去讲。为什么？我认为说一定要把它保存的，这种好的东西一定要保存的。哎，这个就是有文言文，你懂得文言文才知道里面的内涵，才知道圣人的法有这个大智慧。哎，那我们呢，从最浅的这样慢慢的已经写上去了。哎，那接下来就说，社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，子曰。汝昔不有不为不言呢？不曰啊，子汝昔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盈耳。这个念成社，他这个社公呢，这个集注他这样讲，他说社公呢是名字叫朱良，他是楚国的大夫，他食邑呢一夜，就是讲。一色啦，他说这个楚国的大夫呢，他在这个色的这个地方呢当官了，所以呢就谦称为这个公。那这里面有说，因为他谦称为公了，所以不对了，未知所以答也。可是这个社公呢，他问这个子路呢，他有一种很高视孔子的意思，因为孔子当时人家都称他圣人，啊，圣人他的想法动作是长着什么样子？他问他的弟子说：“李老师是什么样子的人？”他是有一种爱慕，那有一种疑惑的去问，怀疑的去问子路：“哎呀，你们老师是什么样子的人？”那子路呢，因为那个圣人的德恨太高了，那。一时也没办法讲，全部讲得很清楚啊，不可能一两三句话就把它带过吧。所以时有未易名言之意，所以没办法把它说到很清楚了，所以他就你在跟他讲，他就不对，没办法讲。哎，那这个社公呢，他问孔子的事情呢，就是问子路来说，你老师是什么样子的？那子路他没办法说，不对，就没办法说。那事后呢，他就将这个事情呢，就跟他老师说。那老师就跟他讲说，你不会跟他讲吗？乃自述为人云云，说我就是安怎安怎安怎这种的人呢？哎，那语意子路说，意就是告示，他用这个方式告示子路说，你不会跟社公讲吗？我就是发愤图强。发愤然后忘食啊，发愤到每天很认真的去读书，读到未去吃饭去，就很认真的去学。哎，发愤忘食这三句呢是文艺容易知道，意思是说孔子呢未加说明啊，可是注很多注释的人他讲法都不一样，皆是用揣测的之词啊。哎，那这个在这个集注里头，他说讲说。发愤呢是未得此理，心中急于求通而忘食，就是说孔子呢，他为了读书，要求到他里面的真实意，读到忘了他吃饭的时间，他就认真的读到忘记吃饭的时间的。哎，那愤之急而不知有时，就是说他家未记的啊，唔知讲哎。这嘛是当时啊，大家唔知道当时啊，而忘记忧愁了，因为他很投入了，可以进入读书三昧，忘记了什么事情都忘掉。 所以呢，他这个忘掉中，乐是以得此理，心中自然快乐，所以忘忧是乐之极，因为快乐到忘记了，忘记我几个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很乐很快乐在这个境界里头了。那不知不觉呢，老之将至，哇，不知不觉我已经这么老了哦。孔子他还以为他还是一二十岁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以老之将至，已经这么老了，可见他已经忘掉他是谁了，